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来读约拿书第三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约拿曾经做过神的先知，神曾经大大的使用他在列王记里面。可是当神选召约拿要派他去尼尼微传道，约拿不同意，约拿抗议，约拿背叛神，约拿抵挡神，约拿逃跑。弟兄姐妹，在神的怜悯中，神拯救了约拿，在神的怜悯中，神把约拿挽救回来。在我们来看，神已经是仁至义尽，神已经做了他所有可以做的，神没有什么理由第二次再跟约拿说话，因为约拿这个人已经留下了很坏的记录。今天在世界上的人，如果我们闯了大祸，我们出了大的纰漏，如果人家可以原谅我们，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哪里还会有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呢？如果一个人骗了他的公司，偷了公司许许多多的钱，逃跑了，假如被抓回来，公司可以不起诉他，可以原谅他，这个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有什么公司还会说，没关系，再回来工作，我们继续再给你一次机会？人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但是神的恩典，在他的儿女身上，却常常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神托付给约拿的不是小事，是一件极为重大的事情，是一件非常有对神很重要的一件事，神才这样子的托给了约拿。但是约拿不要做。如果是我们，我们有重要的事，我们一定托给一个靠得住的人，我们不会托给一个背叛我们的人，我们不会托给一个靠不住的人。但是神常常给人很大的恩典，明明知道我们这些人靠不住，神却把大使命托在我们的身上，明明知道我们这些人会三心二意，但是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一直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耶和华的话第二次再临到约拿。人可以失信，但是耶和华总是信实的，他不会失信。当神第二次临到约拿的时候，神给他的命令跟第一次是一样的，神还是告诉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的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弟兄姊妹，一个人， 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实验，那就是在乎我们这个人能不能够听见神的话。一个基督徒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从来没有感受到圣灵借着圣经对我们的心说话，那就表示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很有问题，那就说明我们需要悔改，那就说明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祷告，来亲近神，好让神能够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当约拿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当约拿逃跑，当约拿背叛神的时候，神跟他说什么他都听不见，神就只好用大风，用大浪，用大鱼，用各样的方法要跟约拿说话，好把约拿带回来。今天弟兄姊妹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好像以为我们在生活中碰到一些超自然的事情是表示我们属灵，是神爱我们，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神需要用超自然的方法来跟我们说话，我们才听得见的时候，是表示我们这个人实在是跟他的关系不够好。当约拿悔改了，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可以听得见，他不只是可以听得见，而且他可以遵行。所以当约拿这一次回来听到神的话，他就起来，他就走了。在弥迦书里面第七章第八节，神这样子告诉我们说，我的仇敌啊，你不要为我因着我的遭遇而喜乐，虽然我跌倒，但是我会站起来，虽然我坐在黑暗中，但是神要用大光来照我。弟兄姊妹，这是约拿他的经历，他跌倒，神让他站起来，他在黑暗中，神给他光。所以当约拿重新被神恢复的时候，神对他说话，他听得见，并且他可以顺服。他起来了，他就到尼尼微这个大城去，并且他就向他们宣告神所要他宣告的一个信息。请注意，那个宣告不是小声的说话，是大声的宣扬。这个时候约拿一无惧怕，他就去了。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如果有一点想象力的话，假如说我们今天到香港，我们到东京，或者是到台北，有一个人走到这个城市里面来，对着这个充满着罪恶的城市开始说话，你想世人会怎么看他？我在纽约市的街头就看过这样子的人，站在那里说，悔改啊，悔改啊，你们犯罪的人要悔改。没有一个人听他讲话，路旁的人都回过头看看他，一副很鄙视的眼光，一副很嘲笑的态度。神就叫约拿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像神经病一样的事情，站到一个大城的里面叫他去，他就去了。这个城非常的大，这个城要走三天的路程，在城的里面走，这是一个很大的城。我们如果读第四章到了末了，我们就知道在后面这个城里面的人口是上百万的，是一个很大的城。约拿到这个大城的里面去，他走了一天的路，他走了一天。哎呀，弟兄姊妹，我实在每一次读到这里，我来想象这个约拿实在了不起啊！要是我不敢去啊，我怕人家笑我，要是我也不敢讲这样子的话。因为他到这个大城里面，他走了一天以后还没有走到城的中间呢，走了一天才应该走到城的三分之一啊，他就站在那个街口上，就向城里面的人说，再等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弟兄姊妹，他没有讲大道理，他没有讲说人很空虚，他没有跟人说什么人需要神的恩典、祝福、保守、带领，他都没有讲这些，他 他讲一句很简单的话，再40天尼尼微就倾覆了，就讲这么样一句话。弟兄姊妹，我实在很佩服约拿，为什么他只讲这句话呢？因为第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神吩咐他，我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的人都说自己是传道人，都说是要替神来向神的百姓说话。但是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的传道人在世界各地这么多不同的教会里面讲话，讲来讲去，神的子民却没有任何一点的改变呢？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理由，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做传道的人很少自己先听见神的话，我们这些做传道的人很少自己是肯单单的传讲神的话。我们今天讲到喜欢讲笑话，我们今天讲到喜欢讲比喻，我们今天讲到喜欢讲新闻上的事情，社会上的事情，因为人喜欢听这些事，我们很少愿意老老实实的按着圣经向人传讲神要对人说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讲自己的话，你讲人喜欢听的话，说过了不过像一阵风一样，说完了就没有了。但是如果我们所讲的就是神要我们所说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神的话是会改变人心的，神的话是永远永远有真理性的，不会改变的。一个传道的人如果肯忠心的传讲神的话，很稀奇的事情就会发生，在人的生命中就会带下永远的果效，在人的生命中就会带下生命真实的改变。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客气的会对一些传道人说一些客气话，说某某弟兄、某某长老、某某牧师，哎呀，你的道讲得真好，我们很喜欢听你讲道。如果这个传道人是一个有经验的传道人，其实他很容易就可以辨别出弟兄姊妹所讲的是客套话，还是所讲的是真实的。他只要问弟兄姊妹一句话，我上次来这里跟你们讲什么啊？如果说神的话真的在人的生命中带下了震撼，带下了改变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很稀奇。10年可以过去，20年可以过去，我们却忘不了当神对我们的心说话的时候，那一刹那中我们的感受。否则我们可以当时听的觉得很感动，我们当时听的很兴奋，有一些聚会现在非常的想尽各样的方法，借着活泼的诗歌，借着各样的动作，借着一些的事情，让人觉得哎呀，我们来这个聚会好开心好兴奋。可是弟兄姊妹，一个礼拜以后呢？两个礼拜以后，我们的生命有什么改变？我们真的听见神对我们的心所说的话吗？今天我们面对着聚会的这件事，我们真的需要求神怜悯我们。神的儿女实在需要悔改，回到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只有神的话 是安定在天的。假如今天神的儿女不看重神的话，不宝贝神的话，不传讲神的话，不顺服神的话，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们的教会可以有很多人，我们可以很热闹，我们可以让很多的人觉得很开心，很温暖，很兴奋，但是弟兄姊妹，将来在永世的里面不会留下任何一点的痕迹，因为只有神的话才能够真实的造就神的儿女，只有神的话才能够把神的儿女建造成为神的灵工，能够带到永远里面，带到荣耀的里面。我真是盼望神能够恩待各地的教会，让每一个站在讲台上为神说话的人都能够像约拿一样，自己先做一个会听见神话语的人，自己先做一个顺服神话语的人，自己先做一个肯忠实的、单单的传讲神的话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不可以用神的话来支持我们的想法和看法，我们不应该用神的话当作一个根据来向人传讲我们的观念，我们所希望别人做什么事情。一个传道的人只能够讲神的话，神对着他的百姓要说什么。一个传道的人不是用神的话，乃是传神的话。约拿在第三章这前面的几节圣经里，实在教导我们每一个传道人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当我们知道约拿听见了神的话，他就顺服，他就起来，他就去了。弟兄姊妹，这里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训，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叫悔改？悔改不是心里很难过，为着我们犯的罪，我们很伤心，我们甚至于后悔了，那就叫悔改？不是的。弟兄姐妹，美国以前的总统克林顿，他犯了奸淫的罪，当他被抓到了，当证据这样的确凿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说 I'm sorry， 他很后悔，他说他很抱歉。但是弟兄姊妹，他有没有悔改呢？他没有悔改。因为当人最后追问他，你为什么 sorry， 他说因为我很 sorry， 这件事情被你们知道了。弟兄姊妹，你明白吗？一个认罪悔改的人，不是因为我犯的罪被人家知道了我很 sorry， 一个认罪悔改的人乃是我很难过，因为我犯了这个罪是得罪了人，更重要的是得罪了神。一个人要悔改，必须认清楚罪是什么东西，并且他恨恶罪恶，他讨厌罪恶，他愿意离弃罪恶。悔改是 U-turn， 打一个轮回，改变了人生的方向，这才叫做悔改。当一个人真实的悔改的时候，在他的生命中会有一个证据显明出来。那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当他悔改以后，他对着神的话的态度就改变了。一个没有悔改的人，神的话对他来讲就好像世界上某一些地方的红绿灯一样，是做参考用的。红绿灯在他没有绝对的权威，他不需要顺服的。他半夜开车，如果看到红灯左右两边一看没有车就可以开过去，这叫做参考用的。 但是弟兄姊妹，神的话不是给我们做参考用的，神的话就是绝对的权威，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人都不可以违背神的教训。一个人真实的悔改以后，你怎么知道他真实的悔改？最好的证据不是他哭过一场，最好的证据不是他说我很 sorry， 一个人真实的悔改乃是当他对着神的态度改变了，对着神的话的态度改变了，神的话在他身上开始有权柄了。所以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道路，在我们悔改以后，都会因着对着圣经的改变，我们也开始改变。当我们看见约拿在第三章这里的表现，我们必须要敬拜神。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的记忆还不太差的话，我们应该记得约拿在第一章里面他是一个何等顽固的人啊！约拿在第一章的里面，有谁会相信约拿肯听神的话呢？在第一章的里面，约拿愿意去死他都不愿意听神的话，但是我们发现神他的恩典是有这么大的能力，让一个这么坚硬的人，这么一个顽固的人，这么一个败坏的人，可以扭转过来归向神。弟兄姊妹，我每次想到我自己这样子一个可恶的人，居然在神的恩典中被神改变，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就稀奇。当我前不久看到陈静心的孩子被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安排让他离开台湾到一个新的环境去，我心中非常的感谢神，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恶人，世人都厌弃他，世人都看不起他，神还愿意收纳他，神还有恩典拯救他，神的救恩实在是伟大，我们要敬拜神。同时我们也会从约拿在第三章这里的表现看见一件事，那就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当神的话临到他，他不只是听，他不只是顺服，而且他知道这是他的责任。所以约拿没有延误，约拿再没有单言，他立刻就起来，听到话他就去了，他就去传福音。约拿去传神要他传讲的话语，这一句话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只有五个字，这么短的一句话，神叫他去讲，约拿就去讲，只讲五个字。弟兄姊妹，我真不知道今天有哪个传道人，如果神告诉他你只讲五个字，他肯不肯上讲台？我不知道他要怎么讲，因为是我的话我也不会讲，就这一句话讲完了，可下面怎么办了？再过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约拿就很忠心，神叫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再过40天，尼尼微就必倾覆了。约拿他在这里讲，没有说再过一段时间。弟兄姊妹，如果再过一段时间，世人不会警觉的。其实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知道，早晚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但是只要不是明天，我们都不担心。当我们确实的知道哪一天的时候，我们才会怕。所以神说再过40天，为什么是40天呢？因为40这个数字 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试炼的数字。摩西在旷野是40年，摩西到山上是40天，以色列的百姓40年，很多的地方都是用40，连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也是40天。再过40天，就是神再给尼尼微的百姓40天的时间，让他们可以悔改。很清楚的，下面说必倾覆了，下面说必定这个城就完了，毁了，没了，好像前不久伊朗的大地震一样，整个城就没了。他没有说可能，他说必定，因为神说的话一定实现的。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所以先知来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他很有把握，他很清楚的知道。而且我心里在想，约拿这一次来传福音，约拿的心中他一定是认为神这次派他来肯定是要毁了尼尼约，所以他很高兴的去，他说再40天你们就完了，毁了，整个城都没有了。他说完了，神会做不同的事，但是他很忠心的说了神要他做的，我们就要感谢神。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把这样一点点的话交在你的手上，请你帮助我们做一个尊重你话语的人，请你帮助我们做一个真正顺服的人。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